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
各位观众您好，我是建国，很荣幸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在一起来看圣经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就是旧约里面的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我们上次讲到，他在有一些研究的人里面呢，看他的神学思想，讲到是救赎、立约跟敬拜。另外有些人呢，看他的神学思想，重点是讲到一个新的创造，上帝创造了以色列这个国家，上帝用拯救的方式来创造他们。再有一个呢，就是在1950年代以后，有些人就看创世纪啊，这个出埃及记，它特别是显示出来一个解放神学的观念，因为上帝拯救这些被奴役的人、被压迫的人，能够脱离奴役，得到拯救。这个解放神学后来又衍生了，就是黑人神学、妇女神学，而在有些地方也成为他们争取独立、得到自由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虽然解放神学它的整个神学思想在后来我们认识到还是不是很完全的，因为上帝不只是关心到人在政治上面受到了压迫或者经济上面被人剥削，没有错，这些都是上帝所关注的焦点之一，可是呢，那只是一部分。上帝的关注不只是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更是在对于真神的信仰跟敬拜上面。所以解放神学在经过了几十年的反省之后，他们在回归圣经重新做了调整，讲到上帝拯救人更重要的就是要带领这些人得着心灵上面的解放，能够来真正的敬拜侍奉这位独一的真神。不过我们不可否认的就是解放神学它也有它的很好的贡献，就是它提出来上帝是贫穷人的神，在这个社会上面，在这世界当中还有许许多多被压迫的人、受奴役的人，他们不管是在政治方面、在经济方面或在社会上面、在心灵上面，他们是被压制的，他们是贫穷的，他们是弱势的，这些人那上帝是这些人的神。如果你觉得自己在心灵上面、在任何其他方面觉得自己是被压制的，上帝要救你脱离这一切的奴役。好像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进到一个会堂里面，有人就拿起书卷来请他读，他就读到以赛亚书里面说，上帝差遣我来，他的灵交在我身上，叫我向贫穷的人传扬福音，让受压制的人得到自由，让住在监牢里面的能够得到释放。这个不只是在按照字面上面来讲，更是在我们心灵上面，让我们可以脱离罪的压制，脱离罪恶的捆绑。那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出埃及记呢，其实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神学主题，就是讲到上帝的同在。因为上帝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奴役、脱离任何形式的压制，那个只是一个手段，目的呢是要他们能够来得着上帝赐给他们更大的福气，就是上帝与人同在。今天我们基督徒很习惯，就是在我们的写信给人家，或者是特别到了圣诞节，我们写给人的祝贺卡片上面，我们在后面加上一个祝福的语，就是愿上帝与你同在。可是知道这个重要的祝福语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那个不是人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圣经里面上帝给人的一个最大的祝福跟应许。 在出埃及记里边，我们首先会看到这个主题是贯穿整卷书的。我要从它的文学结构上面跟大家来看，在我们的这个，大家可以看这样一个图，这个图上面呢，我用一个文学交叉的平行结构里面可以看出来，在这个文学交叉平行结构里面，你看到最上面跟最下面中间的每一点都可以对应的，而在整个的中间最关键的点呢，或者我们称作转捩点，那就是讲到说上帝的显现跟他的同在。那这个文学大结构就贯穿了整个摩西五经，甚至一直到摩西五经之后的那一卷书，就是约书亚记。而这个中间呢，我们看到有几件事情是特别被标明出来的，就是里面提到以色列人要行割礼，在那边守逾越节，还有就是上帝吩咐摩西跟约书亚要把他们的鞋脱下来，因为他们所在的地方是圣的。再有就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出离埃及跟进入迦南，这个刚好是前后相呼应。出埃及记十二章到第十五章讲到以色列人怎么样子出埃及，而约书亚记呢，第一章到第四章就讲到他们怎么样子进入迦南地。这个中间前后你就可以看到，在出埃及记那边记载以色列人他们经历到大海分开，他们走干的地方过去，而约书亚记呢，那边特别记载以色列人走过约旦河，而过约旦河的时候，上帝也是照样行神迹，把约旦河水就分开，以色列人走干的地方过去，这前后也相呼应。但这两大段圣经呢，都特别记载了几件事情，一就是他们走三天的路程，然后就没有水了。再有提到呢，他们因为没有水，他们没有食物，就向上帝来呼求，上帝就赐给他们玛纳，还有鹌鹑，还有水啊。那在这个前后呢，另外还有注意到就是提到以色列人跟他们的敌人的征战，像亚玛利人，这是在出埃及记十七章里面记载，以色列人靠着上帝的恩典打败了亚玛利人。而在民数记里面呢，特别记载以色列人靠着上帝的恩典打败了当地的亚摩利人，亚摩利人的王西宏还有巴山王噩都被上帝所击杀了。这边前后另外还有特别注意，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对于摩西的领导权产生了怀疑，而在出埃及记第十八章就是建立摩西的领导权，民数记的第十一章一直到第十七章里面也都是在强调摩西的领导权虽然受到挑战，却是得到上帝的坚固。那在靠近这个整个结构的比较中间一点的地方，看到这个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到第二十章是讲到西乃立约，而在这个立位记第一章到民数记的第十章，一共有三十几章的篇幅，都是讲到在这个西乃山上面立约，上帝给他们约的条款。这边里面特别讲到呢，西乃山是一个禁区，以色列人不可以随便的靠近，而且上帝用火来表示他的圣洁，这个火呢就分别了以色列人他们中间那些不可以靠近的人。那在约出埃及记里边，我们在更近的讲到呢，就是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的这一段也是首尾相呼应的结构。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到第三十一章是讲到建造圣所的蓝图，而三十五章到第四十章呢就是讲到会幕建造的一个历程。这里面特别都是讲到那个会幕，这是一个神圣的建筑。出埃及记的三十二章跟三十四章就是前后相呼应。三十二章是讲到金牛犊事件，这个圣约被毁掉了，上帝的安息日被破坏了。而在三十四章那边特别讲到呢，就是上帝的约重新的被建立，这是约的更新。在三十二章里面讲到摩西把那个象征上帝的法版啊，约立约的这个法版给打碎了， 而在34章里面，上帝吩咐摩西说，你要重新凿出两块法板来。上帝就用手指头在这个法板上面写下了十诫，代表这个约的更新重新被坚固。而在整个这个结构最中心最中心的地方呢，就是出埃及记第33章。那在这一章里面呢，就是特别讲到摩西向上帝来恳求，求上帝你一定要与我们同在，因为你的同在才是我们得救的目的，你的同在是我们蒙福的秘诀，你的同在是我们与那些没有信靠你的人他们最大的区别所在。所以这个就成为整个摩西五经一直到约书亚记还有整个的出埃及记最核心的。所以从文学结构上面你可以看到，上帝的同在实在是出埃及记一个最核心的主题。那上帝的同在贯穿整个的出埃及记，从以下的几点我们可以特别的看出来。我要讲到说，像这个这边我提出有几点特别讲到上帝的同在贯穿出埃及记。第一个呢，就是创造的祝福。各位看到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到第七第一章里面的第一节到第七节，那边就讲到说，以色列民由雅各带领下了埃及，在那里繁荣昌盛，初步了应验了上帝最早的时候给人类的祝福。因为在创世纪的第一章28节里面讲到，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就讲到，以色列人生养众多，遍满了那个地。那个地是哪里呢？是在埃及。所以那个地方只是讲到说初步的应验了上帝给他们的创造的祝福，但是由于那个地不是应许之地，所以他们还是要离开埃及前往应许之地去。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里面有关于神的同在，第二个呢，就让我们看到这是在患难中的安慰。以色列民在埃及被奴役做苦工，他们的哀声达到上帝的面前，他知道他们的苦情，纪念他们列祖跟上帝所立的约。所以出埃及记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就是讲到，上帝其实在以色列人最痛苦的时候，好像上帝是隐藏的时候，其实呢他仍然在那边。所以他就亲自这样说，我就要下来来救以色列百姓。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的第八节那边讲到说，我要下来拯救以色列人，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上帝的同在也是神人摩西蒙召的保证。摩西在蒙召的时候得到上帝给他保证说，我要与你同在，要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好叫以色列人可以侍奉上帝，得到上帝的同在。摩西自己的蒙召就成为以色列人他们被上帝呼召成为上帝选民的一个预表。所以摩西自己的经验就成为后来以色列人同样的经验。那在这样子的经验里面，最宝贝的就是上帝给摩西的一个保证，要与他同在。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的12节那边，上帝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你看上帝与以色列人拯救，上帝呼召摩西给他呼召的保证就是上帝与他同在。这个保证呢也成为后来所有这些以色列的先知共同的一个经验。像以赛亚，上帝保证说与他同在。像耶利米，耶利米年幼的时候就被上帝呼召去传讲上帝的信息，那个时候他说，我是年幼的，我不知道怎么说， 但是上帝说，你不要说你是年幼的，因为我与你同在，我要设立你在列国之上，成为列国的先知。我与你同在，要使你成为铜墙铁壁，不要怕他们，放胆去传讲上帝的信息。上帝的同在在出埃及记里面第四个呢，就是在上帝拯救的大能里面显现出来。上帝将十灾击打埃及，拯救以色列民脱离埃及人的奴役。直接的目的呢，虽然看起来就是击打埃及的诸神，让法老认识到唯有耶和华才是独一的真神，但是呢，他也借着法老的口，很特别的用法老的口呢，来间接的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就是要得着上帝的同在，能够来侍奉上帝。我请大家可以看在出埃及记的第十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那边是上帝用法老的口来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在第十节到第十一节那边说，法老对他们说，我容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第十一节说，不可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了。你看这里提到两点，一个说你们出去就是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再有呢，你们出去是为了做什么呢？就是要去侍奉耶和华。那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最主要的目的。第五点就是讲到上帝的同在，在他们行路的引导当中可以看出来。以色列民出埃及以后，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一直来引导他们，所以让这些以色列人呢，不管他们是在白天还是在晚上，都可以一直行走在上帝的光明当中。你要记得以色列人他们在十灾最后面两个灾都是面对的是黑暗，第九灾是上帝把天上的日头就变成黑暗了，整整有三天的时间整个埃及地看不到一点光，只有在以色列他们所住的地方呢有光在那边。最后一个灾呢，第十灾也是在晚上发生的，夜晚不但是黑暗，也是讲到人心里面最大的惊惶，可是呢在以色列那边却有光，而且上帝拯救他们之后脱离了埃及，一路上面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都是行走在上帝的光明当中。这个云柱跟火柱代表上帝同在的引导跟保护，因为有上帝的同在，他们一路上面就得到上帝的供应，他们也得到上帝带领他们能够打退仇敌，能够经历各样的神迹，也能够得到上帝给他们的供应，有玛纳有饮水，更有上帝为他们征战得胜仇敌亚玛利人，这是上帝与他们同在带领他们一路上面。上帝的同在更在他们跟上帝立约的当中显出来。西乃山是一个暂时的圣所，上帝在西乃山上面与以色列人同在，他在那边向他们显现，可是呢西乃山只是以色列人暂时居住的地方，他们在那边跟上帝立约，向上帝敬拜，领受上帝的律法，上帝向他们显现，以色列人向上帝来委身说，凡是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这可以说是整个立约里面的一个精神。以色列人信上帝，而这个信呢是从他们愿意完全的遵行显现出来，而上帝也在这个中间就显示出他愿意与以色列人同在。第七个就是荣耀的象征，这是在会幕里面显现出来。会幕呢我们讲到就是一个可以移动的圣所，耶和华吩咐摩西建造会幕，好让他借着这个会幕可以居住在以色列人的当中。会幕代表以色列人 不管往哪里去，上帝都在他们中间，都与他们同在，而且上帝在那个地方接受他们的敬拜。会幕有上帝的荣耀显现，象征上帝的同在，与上帝呢就乐意住在他的百姓的当中。但是这个上帝的同在，我们发现到也会面临到一个很大的威胁，就是罪恶的破坏。在出埃及记里面记载，以色列民违背上帝的诫命，他们造了金牛犊，他们拜偶像，摩西责备他们说他们是犯了大罪，他们犯了这个大罪，因此就失去了上帝的同在。因为这位上帝他是圣洁的神，这位圣洁的神不能够容许任何罪恶的存在，罪恶就是上帝被迫要离开他们。但是第九点，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知道自己的罪了，摩西为以色列百姓来代求，所以在这个代求的当中，他们得着圣约的更新。上帝不肯跟以色列民同行，他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摩西就舍命为以色列百姓来代求，终于得到上帝的同意，重新恢复他的同在。这样子呢，那个法版才能够重新的被凿出来，会幕才能够重新的建造，上帝愿意重新的临到以色列当中，而摩西跟以色列百姓才重新的恢复上帝的同在。第十点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上帝的同在成为以色列人未来的盼望。会幕建造完成了，完工奉献之日，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会幕，成为全书完满的总结。以后这个荣光呢，就一直跟以色列民同在，经过旷野，经过约旦河，进入到迦南地，一直到他们定居到应许之地以后，大卫得胜诸仇敌，定都在耶路撒冷，把约柜迎进圣城，这个代表耶和华同在的会幕就由圣殿来取代。但这个会幕跟圣殿所代表的上帝的同在呢，更要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完满的实现。这个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就特别的讲到，因为他降世为人，带人受死，复活升天，将来还要再临，那个时候呢，上帝的帐幕就要临到人的中间，上帝要永远与人同在。所以你看到整个的神与人同在呢，在出埃及记里面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神学主题，在摩西的身上是如此，在以色列百姓的当中也是如此。这更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同在不只在出埃及记中间是那样子的重要，在出埃及记以外也是非常重要。这个主题在整本圣经里面就一直继续的发展下去。在摩西的身上呢，你看到摩西的出生得到上帝的保守，背后可以看到上帝的恩手的保护，显示上帝的同在。摩西的蒙召得到上帝给他保证，说我与你同去，你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到这个地方来敬拜我，侍奉我。摩西被差遣，有上帝给他的神迹，他把这个水变成血，他让这个摩西的手伸进衣襟里面又拿出来，第一次长了大麻风，第二次完全恢复变成没有长大麻风的样子。这些神迹呢，都代表说上帝与摩西同在，表示上帝用这些神迹来见证他的差遣。摩西在立约的时候做上帝跟以色列百姓中间的中保，也是代表上帝与他的同在。而摩西受命传律法，更是表明上帝与他的同在。他的代祷得蒙上帝的垂听，代表说上帝重视人的祷告，要借着摩西的祷告与以色列人同在。最后摩西见到会幕，上帝借着会幕与以色列人同在，他荣光充满其间。这样子看起来呢， 在整个出埃及记里面，还有在摩西的身上，我们都看到上帝与以色列人同在，是整个出埃及记最重要的一个神学主题。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谢谢各位，我们下次再继续。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